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2月7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北京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两名日本人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斩首后，日本在国际舞台应扮演何种角色成为关注的焦点；美国情报官员星期五表示，尼日利亚博克圣地激进武装大约有4到6千名核心战士；约旦政府星期三处死了两名激进分子对伊斯兰国发布的恐怖杀害约旦飞行员的视频作出反应。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两名日本人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斩首之后，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成为关注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日本人后藤健二和汤川遥来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在日本民众中引发广泛担忧。
事情发生的地点距离日本很远，但受害者是日本人，他们在那样的地方被杀，太恐怖了。
太可怕了，激进分子说从现在开始他们的目标是日本公民，这让我毛骨悚然。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负责人约翰·斯文森莱特说，日本面临的首要挑战是伊斯兰国的恐怖威胁。
在面对人质被斩首带来的冲击时，他们是要退回到相对孤立的状态呢，还是接受这种逻辑，就是日本不可避免地会卷入国际事务，因此日本无法采取那种低姿态。
伊斯兰国说，日本人成为绑架和杀害目标是因为东京向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提供了2亿美元的非军事援助。首相安倍晋三在回应人质被杀时表现强硬，
我们将与国际社会合作，让他们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日本不会向恐怖主义低头。
东京上智大学的中野浩一教授说，安倍决心参与反恐战斗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
有人指责安倍导致了危机，也有人认同安倍的观点，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需要在反恐上更有作为。
目前日本宪法禁止日本派遣武装部队前往海外冲突地区作战。日本人质遭斩首之后，安倍首相寻求修宪，好让自卫队能够开赴海外援救日本公民。伦敦国王学院的阿莱西奥·帕塔拉诺说，安倍首相在上台伊始就力图让日本在全球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想要慢慢地来讨论这个问题，即日本要成为怎样的军事参与者，这是他想要和日本民众和美国讨论的问题之一。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斯文森莱特说，日本的盟国希望日本增强国际影响力。
国际社会希望日本表现出有意介入政治和战略问题，我认为就安倍的性格，他渴望抓住这个机会。
不过分析人士说，许多日本民众并没有这种渴望。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情报官员星期五表示，尼日利亚博克圣地激进武装由大约4到6千名核心战士组成，他们正在向这一地区的另外一个国家尼日尔发起攻击。美国情报官员还认为，这个组织仍然控制着去年4月被绑架的200多位女学生，并且已经将他们分散到不同的地点。虽然说博克圣地正在向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基地的伊斯兰国组织示好，但是美国官员认为其他国家的武装分子还没有加入这个尼日利亚的极端组织。博克圣地 在尼日利亚境内发起的叛乱活动已经持续了5年，他们试图将伊斯兰教法强加于该地区。最近这场叛乱已经蔓延至包括喀麦隆和尼日尔在内的邻近国家。星期五，博格圣地武装分子袭击了尼日尔的两个城镇博索和迪法，但随后被尼日尔和乍得军队击退。尼日尔国防部长说，他们击毙了109名博格圣地武装分子，同时也有4名尼日尔军人阵亡。博格圣地武装分子还对喀麦隆发动了袭击。星期三，他们闯入了北部城镇佛托科的民宅和清真寺，肆意屠杀，造成了至少110人丧生，其中许多人遭割喉致死。美国国务院强烈谴责了这些袭击行动。发言人哈佛说，博克圣地组织的残暴和野蛮毫无节制可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约旦政府星期三处死了2名激进分子对伊斯兰国发出的残酷杀害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赫的视频作出回应。卡萨斯贝赫是在他的飞机在叙利亚执行轰炸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任务时坠毁后被捕的，最近被伊斯兰国作为一场讨价还价的筹码，企图交换关在约旦监狱里的基地组织的活动分子，但是这次交易没有成功。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赫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国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被击落的约旦战斗机飞行员卡萨斯贝赫被活活烧死。这段录像在世界各地引发愤怒。伊斯兰教学者巴巴萨伊哈尼在喀布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这种行动不是伊斯兰教的作为。
任何组织、个人或任何政党犯下战争罪行的时候，他们都会引经据典来为他们的行为辩护。我审视这一案件，看不出其中任何正义或伊斯兰法所做的判决。
卡萨斯贝赫去年12月在叙利亚北部上空驾驶 F-16 战斗机参加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空袭，飞机坠毁后他被捕。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一个会议期间获悉了这位飞行员被处死的消息，他说，
这再次印证了该组织是多么的邪恶和野蛮。我认为这将使全球联盟加倍警惕，进一步下决心削弱并最终打败这个组织。
虽然这段视频这个星期才被公布，但约旦表示相信卡萨斯贝赫一个月前已被杀害。星期二，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回国前，在一段视频中呼吁约旦人民要坚强。他走上街头，周围都是支持者，他们呼喊复仇的口号。复仇行动很快做出，约旦星期三黎明处决了2名基地组织的圣战主义者。克里斯多弗·哈默是战争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人员，他说，为了取得成效，美国领导的盟军需要更好地动用地面力量。
我们现在对伊斯兰国有一个解决方案，并且只有这一种答案，那就是空袭。可是单凭这种做法并不能解决问题，与地面的武装相配合的空袭阻止了伊斯兰国的攻势，但是我们只能在伊斯兰国核心地区的边缘地带阻止他们的攻势。
在约旦，卡萨斯贝赫的父亲与支持者一起祈祷，他曾经呼吁俘虏他儿子的人展现仁慈。目前还不清楚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样的军事回应，但是显然世界许多地区的人们都一致反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很多人表示，该组织为了他们自己误入歧途的利益，玷污了伊斯兰教的名声。
在伊拉克北部，在埃尔比勒东南大约60公里靠近巴格达撤军的前线，库尔德族武装开始在美国空袭的支援下收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夺取的土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伊拉克巴格萨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库尔德武装的战士在前线面对几百米远的伊斯兰国阵地。库尔德武装在一个星期前收复了巴格萨村，这是库尔德反攻的一部分。 他们反攻阻止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六个月来的攻势。激进分子先前夺取了伊拉克西北部大片地区，伊斯兰国武装前几天趁着黑夜试图重新夺取巴格萨村，但被击退。24岁的库尔德战士哈雷·莫哈迈德说，战斗非常艰苦。
我们的武器不好，都是30年前的旧武器，是我们的父辈当年用过的东西。假如我们必须战斗，就只能用这些武器。假如我们的装备更好，我们就会打得更好。
上尉迪亚尔·阿基兹说，前线的条件非常艰苦。
假如我说我们在这里过得不错，那不是真话，但我们很高兴能在前线捍卫我们的土地。我们在这里要战斗，家人只能暂且放一放。
伊斯梅尔·穆哈迈德已经从军30年，他说伊斯兰国武装拥有从伊拉克军队那里夺取的现代化武器，而他们的自杀炸弹杀手又很难防御。
这里确实作战条件不好，但我们要跟他们战斗。我们的武器都是俄罗斯的旧货，但我们宁愿在这里战死，也不要他们入侵我们的土地，伤害我们的家人。
库尔德武装的士兵现在在他们的基地吃饭。库尔德武装已经收复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95%的土地，但这一地区的库尔德族武装指挥官纳贾德·萨里赫说，除非西方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否则他们很难完全收复失地。
U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do this.
假如美国和欧洲国家提供武器，我们就会获得最后胜利。但假如他们不提供，我不要说我们不能成功，但我们难以保卫我们自己的库尔德斯坦。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土地。
萨利赫说，要赢得这场冲突的胜利，伊拉克军队必须改革。许多当地部族和宗教族群必须找到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与伊斯兰国也是一样。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伊拉克巴格萨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乌克兰危机方面，普京总统与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就乌克兰和平方案举行的会谈星期六清晨结束。会谈没有取得确切的成果，但是俄罗斯发言人说将继续就停火计划进行磋商。普京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天将在电话上进行四方会谈。普京星期五夜里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就两人所提出的和平方案举行了会谈，方案旨在结束乌克兰东部历时10个月的亲俄罗斯叛乱。普京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等官员说，星期五夜晚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但是没有透露会谈的细节。法国的消息来源说，星期天的会谈将集中讨论如何恢复去年9月签署的明斯克协议。乌克兰交战双方都没有遵守这一协议。乌克兰坚持认为新的协议必须保留去年9月协议中规定的停火分界线，不能够包括分离武装在最近几个星期激战中所占据的地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另外一方面，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乌克兰首都提出了一个结束乌克兰东部暴力冲突的停火建议，已经在基辅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各方立即承诺停火。美国之音国防部的记者巴布从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来如下报道。
克里国务卿星期四在基辅对乌克兰政府表示支持，同时呼吁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他同时指出，不能有他称之为单方面的和平。
Russia and the separatists are seizing more territory.
俄罗斯和分离主义分子正在夺取更多的领土，恐吓更多的平民，而且拒绝参加严肃的谈判。是谁在这里阻碍和平前景？对此不应有任何的疑问。他们继续拒绝让乌克兰控制自己国家的边界。
Its own border.
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基辅提出一个停火计划后，星期五前往莫斯科与普京总统探讨这个计划。
Nous ferons une nouvelle proposition de règlement.
我们将提出一个在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解决冲突的新建议。
Il sera fondé sur l'intégrité territoriale de l'Ukraine.
自去年四月以来，乌克兰部队和亲俄反叛武装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已经导致5000多人丧生。西方国家说，俄罗斯正在向反叛分子提供直接支持。德国和法国反对给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但白宫仍在考虑这个选项。
总统将做出一个他认为符合美国广泛国家安全利益的决定，其中会考虑到这个决定将对我们的盟友产生的影响。
北约军事官员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制定有关北约在东欧军事存在的计划细节时，集中讨论了盟国对乌克兰冲突的反应。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世界需要全盘考虑俄罗斯的事态发展，而不是仅仅考虑是否为基辅提供防御性武器。
通货膨胀，缺乏投资，人员外流，俄罗斯货币币值降至历史的新低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侵略行为给俄罗斯带来的后果。
哈格尔说，军事是一个方面，但不是决定最终如何解决这个冲突的唯一手段。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布鲁塞尔报道。
另外呢，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四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波罗申科呢再次要求西方能够提供武器，帮助打击亲俄罗斯的反政府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目前只向乌克兰政府提供非杀伤性武器援助，不过美国官员最近表示，美国愿意考虑提供武器，尽快结束这场冲突。奥巴马总统提名担任下任国防部长的阿什顿·卡特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他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支持乌克兰人保卫他们自己。我现在无法说这些武器的性质，我还没有跟我们的军方领导人、乌克兰领导人协商。不过我倾向向他们提供武器，也包括杀伤性武器。我肯定你们会问这个问题。
不过卡特稍后对同一个委员会说，对莫斯科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应该仍然是西方国家阻止克里姆林宫援助反政府武装的主轴。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在梵蒂冈发表讲话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干预力度，帮助启动结束这场冲突的谈判。教宗把基督徒之间的战争称为丑闻。
当我听到胜利或打败这样的词时，会感到非常的痛苦和悲伤。那些词不正确，唯一的正确用词是和平，这是唯一的正确用词。
乌克兰控制的杰巴利采沃镇爆发的最新战斗引发了一场全面战争，而为结束这场九个月叛乱展开的最新一轮和平谈判上星期失败。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下一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赞同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且加快向约旦的军售。卡特还把伊朗和伊斯兰国列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威胁。卡特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他所举行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作证。这个委员会现在由一些在全球安全问题上对奥巴马批评意见最为强烈的共和党议员控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国防部长提名人卡特说，在乌克兰冲突扩大和升级之际，基辅政府需要更多的美国军事援助来回击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分子。
我认为我们需要支持乌克兰人自卫，我倾向于向他们提供武器，其中包括你所提到的杀伤性武器。
截至目前，美国只是向乌克兰提供非杀伤性援助，目前美国方面正在审议这一政策。假如提名得到确认，卡特承诺将加快美国对约旦的军售。约旦是美国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关键盟友。早些时候，约旦处决了两名被判刑的激进分子，以报复伊斯兰国残暴杀害一位约旦飞行员。卡特做出的上述承诺，看来让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麦肯参议员感到满意。
本委员会眼下关心的问题是保障约旦得到一切必要的装备和资源，以便能继续直接与伊斯兰国战斗。
卡特长期担任国防部高级官员，也是一位全球事务学者。他警告说，联邦政府自动削减预算的做法会对美军的战备造成损害。他表示将维护美国在阿富汗获得的进展。他指出，伊朗是中东地区首要的安全威胁，并表示坚决支持奥巴马政府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
我们的目标是让伊斯兰国被长久击败。我在这里说长久，是因为击败他们，让他们不能卷土重来是重要的。
卡特的这番话引起麦肯恩参议员的激烈反应。麦肯恩长久以来一直要求行政当局拿出更有力的行动来应对伊斯兰国。
你这话在我听来不像战略。
总体来说，卡特得到共和民主两党议员的热情欢迎，很多议员敦促他改革国防部的采购程序，更好地使用国防部5000亿美元的预算。卡特的提名听证会在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看来好像早有定论。他在提问之前说，
我期待支持确认你的提名，期待跟你合作。
假如得到提名确认，卡特将取代即将卸任的国防部长哈格尔。哈格尔从2013年上半年开始担任国防部长。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六说，朝鲜试验了一种新型智能反舰火箭，这种火箭将被部署在朝鲜的海军部队。据平壤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这次试验是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监视下由朝鲜东海舰队进行的。报道没有透露试验的时间和地点。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但是朝鲜一直企图发展新的弹道导弹和火箭。美国的调查人员试图要确定对美国第二大健康保险公司的网络攻击是否由中国大陆的黑客发动。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家的网络安全人员以及这家保险公司正在采取紧急的应对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 VOV 卫视的新闻报道。安瑟姆健保公司本星期说，黑客已经深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那里存储着8000万份个人信息。西方媒体援引熟悉调查情况的人士的话说，中国黑客可能是事件的始作俑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否认中国卷入安瑟姆公司被黑事件。
这种猜疑是毫无道理。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涉及到美国发生的网络攻击事件，不能采取一种莫须有的态度，对中方进行无端的攻击。网络攻击具有溯源性困难这样一种特点，它的跨国攻击很难确定攻击源。这么草率的来指认有关的攻击方，显然是没有道理。
与此同时，安瑟姆公司以及网络安全专家正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其中包括评估事件的可能影响。快速期安保公司的人员里尼·阿古罗说，
我
们最害怕的是，黑客虽然没有获得信用卡信息，但是却得到了客户的社会安全保障号码。有了涉案号码，就可以进入账号修改信用卡号码，并且更改密码，而更改涉案号非常非常困难。另外，一旦收到带有社会安全号码的电邮，人们就会认为电邮肯定没有问题，于是极有可能马上点击，系统就这样遭受入侵。
阿古罗还说，网络黑客犯罪之所以能够得手，往往因为网络安全在预算和策略上可能会有漏洞。他说，
The economics of the attacks，
从经济上讲，发动网络攻击对攻击者有利，因为保卫网络的人会经常寻找新的保卫网络的方法，顾此失彼。而他们经常争论的问题还有应该预算多少钱来从事反制行动，花多少钱被认为是足够。
更令这位网络安全工作人员担心的是，往往国家才能够使用的网络先进技术如今外泄了。
确实正在进行这样的攻击，其技术方式非常先进，往往只有国家才能使用。 然而，这些技术已经开始逐渐为刑事犯罪分子掌握。
有关这次网络攻击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国一向否认支持这样的黑客行动，并说中国也是网络黑客袭击的受害国，因此支持打击网络犯罪。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近年来呢，全球都感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影响，不过中国的军事扩张意图不明，使周边的国家感到不安。一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包括美国盟友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呢，都在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关系。有关的分析人士说，中国周边海域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中国正在海洋争端中玩一个所谓的冒险游戏，希望测试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奥巴马总统亚洲再平衡政策进入第四年之际，美国军事外交专家二月六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研讨会中，讨论了美国如何调整对中国崛起及其军事作为的做法。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海洋战略教授伯纳科尔认为，解放军现代化的目标并不是在部队、军舰、武器的数目赶上美国，而是要确保他的国家利益，包括在台海、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等周边海域。也由于这个原因，目前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情势最令人担忧。科尔说，由于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的盟友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可能爆发冲突，美国必须竭力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科尔说，
I think China to a certain extent is playing a risky game, particular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我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玩一个非常冒险的游戏，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当我和驻防太平洋的美军人员谈话时，他们想知道到底门槛在哪里。换句话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必须做到什么程度才会激起美国的军事反应。
科尔认为，他不知道谁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确定华盛顿有任何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由于北京以往对美国是否采取军事行动经常估算错误，他担心解放军会自认为有能力管控冲突。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也认为，中国发展军力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要防止美国介入台海情势。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提升，解放军的资源增加，他也开始有能力扩大防卫本土的海洋纵深，但他的海洋活动却与原本早已在这个地区活动的美日东南亚国家发生摩擦。吴瑞哲也认为，海洋争端发生冲突的机会难以避免，而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陆，试图对岛屿地形做渐进式改变，是美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吴瑞哲说，
China's ability to incrementally improve its presence.
中国以填海造陆逐步增加它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可能对美国的盟友在评估华盛顿的决心时产生心理作用。但是美国要如何对中国这些动作做出反应，的确是难以决定。
卜瑞哲表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必须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支撑，因此美国削减国防开支是在对中国发出错误信号，美国的盟友也会对华盛顿是否有足够决心与能力来实现对他们的安全承诺感到担忧。他说，一些亚洲国家抱怨美国总统奥巴马未出席重要区域会议，认为奥巴马并不重视这个地区。不过，事实上，对亚洲的安全来说，美国航母是否驻守在此才是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存有主权争议，两国都试图控制 那一大片的资源丰富、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域，双边关系因此持续紧张。在这种情势下，菲律宾正在着手加强自己的海军军备。菲律宾海军的最新军购对中菲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长期对峙意味着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最近几周，印度尼西亚一家造船厂开始为菲律宾建造两艘战略海上补给船。这两艘补给船的价格为8700多万美元。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林出纳说，预计补给船将在2年后交付。
It will enhance our defense capability and operational capability.
这将增强我们的防御和作战能力。补给船配有可以容纳3架直升机的停机坪，还可以配备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在作战时进行指挥和控制。这一个营当然也可以是海豹突击队队员。
菲律宾海军已经采购了几个大单，其中包括两艘由美国海岸警卫队吉斯舰改装而成的护卫舰。这两艘军舰建于大约50年前，改装后配备了现代化武器装备和配套的直升机。过去2年来，他们一直在菲律宾群岛沿岸巡逻。还有4艘护卫舰正在订购中，另外2架海军直升机预计到5月份也将会交付。这2架直升机与目前已经服役的3架类似。这些军购是菲律宾投入了18亿美元进行的5年军事现代化项目的一部分。菲律宾每年的军事支出是26亿美元，但与中国2014年132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但是马尼拉把资源都集中在增强监视和应对南中国海局势的军事能力上。上个星期，菲律宾国防部和日本防卫省第一次签署了一份协议，双方表示将在联合军演和全球安全合作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的防卫联系。菲律宾官员没有给出协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两国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局势的看法一致。中国在这2个海域的频繁活动引发了邻国担忧。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加尔韦斯说，菲律宾在情报、监视和侦查这些方面寻求日本的支持。
Along those also is about maritime security.
还有就是海洋安全，那些军事能力中的任何一项，他们能提供帮助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确实希望他们今后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可供讨论的选择。
菲律宾正投入1800万美元建设海岸监视中心，这个中心将协调海军、海岸警卫队、海警及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以便更好地保卫海洋边界。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林出纳说，海岸监视系统包括基于陆地和舰船的监视设备网络。国防部发言人加尔韦斯说，菲律宾也希望日本在人道和灾难救援能力方面提供帮助。卡尔·塞耶是澳大利亚国防学院东南亚安全问题研究员。他说，菲律宾小规模的军事能力升级，意在向其唯一的条约盟国美国显示，菲律宾自己也在有所作为，而不仅仅是依靠外部盟友。
这表明，如果菲律宾军舰被攻击，就会立即产生菲美磋商。这并不是说他们可以无所顾忌，而是说中国现在得考虑那些舰艇了。可以把这个叫做延伸威慑，你打了菲律宾，但他们后面可是站着山姆大叔的。
此外，菲律宾还与其他邻国保持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上周，菲律宾和越南两国外长就加强安全联系举行了会谈。澳大利亚上星期也宣布，将向菲律宾赠送2艘船龄为40年但经过改装的登陆艇。这2艘舰艇能够运送大量的货物、人员和装备，前往其他船只难以到达的海岸。美国之音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在中国国内方面，中国教育部长阮桂仁最近表示要严防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进入内地课堂，这一说法立即引发舆论的热议。在此之后，另外一位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官朱继东撰文称，应严惩围攻阮桂仁的教师和所谓的公知大 V。 网民纷纷对这两个人的极左言论进行了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的火墙内外。
今年1月29号，教育部长阮桂仁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表示，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阮桂仁这番言论引发舆论一片哗然。2月2号，北京三大主流网站之一宣讲家网站刊登了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文中称，阮桂仁最近的讲话在互联网上遭到攻击，个别高校教师和社会上的公知大 V 甚至联合起来围攻，因此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经常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教师要坚决清除。在许多网民看来，朱继东的讲话似乎大有再度发动文革搞运动的势头。由于帮助盲人陈光诚逃离山东东石古村而声名远扬的何培荣女士在推特上高喊运动了，运动了，朱继东发文称应严惩围攻教育部长的教师和公知大 V。 知名学者吴作来在推特评论说，本月最可耻的人是阮桂仁吗？不，他后面还有更可耻的家伙，他叫朱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某机构秘书长，主要研究控制知识界思想、打压知识分子，完全用文革语言与文革方式横扫一切文明进步的价值理念。文革难再有，文革极端分子却层出不穷。然而阮桂仁本人也难逃网民对他的抨击。以敢言抨击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和参与维权活动著称的前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中指出，教育部长阮桂仁又在以杀气腾腾的口气对全中国的高校教师进行训话，提出诸多必须、绝不能之类的要求。阮身为最高教育行政官员，公然以一种敌视和威胁的口吻对全国高校老师进行羞辱与恐吓，这无异于向世人宣告中国的高校教师不但没有学术和教学自由，而且连起码的尊严都没有了。网民 Freeman 在推特上调侃说，报告阮部长，去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约达275,000人，占全部外国学生的31%，他们全都使用美国原版教材，未经阮部长审查哦。更大的问题是，他们中几乎包括了所有中国权贵子弟，其中的红三代、红四代回来后，还要领导我们继续走共产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遭到中国当局全面封杀的著名专栏作家赵楚说，中国高官在国外万众瞩目之下大谈如何自幼就阅读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在家则给自己的手下们推荐托克维尔，然后中国的教育部长出了宣言，要把西方价值观坚决拒绝在课堂之外。当代中国的戏码这样拧来拧去，身段搞得像麻花，不累吗？知名打假专家方舟子看出了阮桂仁左右摇摆的投机嘴脸，他在推特调侃道，要听哪个阮桂仁？原来阮桂仁2011年3月还曾一本正经地指出引进更多国外教育不怕西化，可是时隔不到4年，同一位教育部长的观点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一条被新浪微博屏蔽的帖子是这样评论阮桂仁的，阮之所以当部长，不是因为他懂教育，而是因为懂政治。看看阮部长就任以来4年前后的言论，那么多老师虐待儿童，校车屡次出事，教师罢课讨薪，如果问责他早该死了。然而在中国当官简单之处在于只可为上不可为下，宁可做错事不可站错队。网上流传的一个唐僧之死的段子是，话说唐僧师徒4人历尽磨难，终于从西天取回真经，又花了10多年的时间将1000卷经文译成汉语，大功告成之际，忽然有人传令将经书全部销毁。唐僧大惊，连问缘由，来人答道，教育部长说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唐僧当场倒地气绝身亡。纽约时报中文网在题为中国要求限制使用西方价值观教材的报道中说，作为一名法律系的学生， 李克强总理当年曾翻译过阿尔弗雷德·丹宁的《法律的正当程序》，而丹宁是一位以独特个性著称且颇有影响力的英国法官。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不无讽刺地说，事实上在法学研究中，主流思想都来自西方的理论和传统，我们应该召开一个会专门研究李克强总理是如何传播西方法律理论的。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的抗战问题方面，海峡两岸抗日战争主导权之争再起波澜。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抨击台湾抹煞共产党武装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介入大陆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则重申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中的主导作用，强调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2月5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能接受大陆官方媒体把他在2月3号发表的有关抗战胜利70周年的言论说成是情绪化的介入大陆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罗绍和说，他所争的是历史真相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争论的问题，它事实上它是一个历史的问题。那既然是历史的问题的话，历史的事实它是什么？我相信就是我们后代的人哈，没有必要去扭曲或者是去添加任何不是客观的一些因素。我觉得这个对整个历史来讲，这是一个不对的态度。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称罗绍和指责大陆歪曲国共两军的抗战表现是情绪化言论。社评说，海峡两岸过去高度敌对时期，双方对对方抗战贡献的描述是不可能正常的，但近十年来大陆方面已经主动肯定了国民党方面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社评以去年公布的首批300名抗日英烈中，包括大量国军将士以及目前的影视作品中活跃着很多国军形象为例，说明对国军抗战正面战场的肯定已经在大陆充分开放。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说，台湾注意到大陆当局在正确评价国军正面战场时所持的逐步开放态度，但是他表示这方面的进步仍然是有限的，距离恢复历史真相还有距离。
中国大陆的官方事实上他虽然是有局部的肯定了国军在80年抗战的贡献，但是事实上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大部分的地方哈，他并没有就是正面的去面对这段历史。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徐燕认为，张灵甫虽立过战功但谈不上名将，说他是抗日英雄是别有用心的炒作。解放军退休将领王洪光最近在《环球时报》撰文，也认为张灵甫抗战有功，但并非抗日名将。文章说，张灵甫的出名主要因内战期间担任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首、整编74师师长，成为剿共悍将。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就此在记者会上指出，因张灵甫将军迁葬事件衍生的所谓名将争论，虽然只是整个抗战事实论证的一小部分，但仍不难看出其内部仍存在抗拒事实的反历史力量。张灵甫的儿子张道宇对中国大陆有人抹黑其父的抗日功勋表示愤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他是从淞沪战争打到最后动头 OK。很多战争，十几个战争都是他在里面打的。他从船战开始，然后打了变成军长。这是都是有功劳的。
张道宇说，不能因为他的父亲死于剿共战争就勾销或冲淡他在抗日战争中为挽救中华民族立下的功勋。环球时报的社论除了指责台湾国防部介入意识形态争论之外，还对台湾当局至今没有肯定和宣传共产党的抗战功绩表示不满，指责台湾今年印制的抗战先烈阅历中只收录了左权一名共产党军人。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对此作出回应说，
中华民国啊，对于当年啊，就是在八年的抗战整个的历史的过程哈、啊，其实我们是非常清楚的。那对于哪些人是哪些人、哪些将领、哪些部队啊，在八年的抗战期间是为国殉难啊，这个我们当然在整个历史的当中，我们也都有非常明确的记述啊。那包括了我刚刚提到了左权啊，左权左少将。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哈，我觉得两岸不需要在这个部分多所争论啊。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去正视的是历史的真伪啊，它是不容去篡改的，它也不容去捏造的。
记者追问：左权将军当时任八路军的参谋，现在台湾当局褒奖左权，是否意味着承认当年八路军的抗战作用？罗少和说：“
共军他那边，他八路军那边到我们的这个国军之后，他参与抗战。我想这一段历史的话，是我们绝对不会去抹杀的，我们也予以正面的看待。所以为什么又会把左权将军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勇士国魂的这个纪念月历当中？我想他有他的意义存在。”
1937年12月，国民党主持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防会议，两党根据双方相差悬殊的实力，决定由国民党军队担任正面抗击，共产党军队担任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讲话中说，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溪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首次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台湾星期六举行立法委员五个席位的补选，民进党候选人获得三个席位，国民党取得另外两场选战的胜利，选举结果对立法院格局影响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立法委员的补选投票从周六上午8点开始至下午4点结束。由于原任职者在2014年11月的九合一选举当中当选了县市长，因而空出台中、彰化、南投、苗栗、屏东等五个县市的五席位立委需要补选。补选前，国民党占据立法院113个席位中的63席，民进党为37席，泛绿阵营的台湾团结联盟维持3席。泛蓝阵营的亲民党2席，无党团结联盟与无党籍立委各1席。这次选举，民进党提出保二争五的目标。到下午6点前，各选区的计票结果相继公布，最后民进党赢得台中、彰化、屏东3席，国民党获取南投、苗栗2席，双方基本战成平手。补选的投票率一般不高，再加上复兴航空空难的影响，选举日前的造势活动全部终止，所以实际投票率甚至低于预期的40%。民进党星期六下午召开记者会上，选队会召集人苏家全认为，这次补选的结果与九合一地方选举接近。从国民党方面来看，文传会主委林奕华在该党的记者会上则表示，两位候选人得以取胜，显示民众在艰难的时刻仍然愿意给这个党提供机会。补选结果对台湾立法院现有的格局影响并不大。补选后，国民党为65席，仍将拥有过半席次。泛绿阵营目前占据的43席也仍可确保请求释宪和提议修宪的权利，前者需要立法院1/3的席次及38席，后者需要1/4的席次及28席。不过最终修宪成案需要立法院3/4的席次通过。从目前的台湾政治生态来看，形成类似共识的几率并不高。补选立委的任期到本届立法院期满为止，即2016年1月31日。台湾2016年大选即将拉开序幕，这些刚刚在竞选当中取胜的立委， 可能很快就将投入新一轮选战。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台北报道。另外，波兰最近提议应该在本国的格但斯克举办二次大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参加5月9日在莫斯科的相关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发来的报道。
波兰最近提议应该在二次大战的爆发地波兰的格但斯克附近举办今年的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波兰外长谢迪纳说，作为莫斯科红场5月9日庆典的替代方案，他支持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有关在格但斯克附近的西潘半岛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倡议。谢迪纳质问说，为什么人们如此地轻易习惯接受莫斯科作为二战胜利庆典活动的地方，而不是柏林或是伦敦？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提议5月9日在格但斯克附近的西潘半岛举办一次大型的国际讨论会，但他强调他的倡议并非想破坏俄罗斯的庆祝活动。他说，有人只想去莫斯科，也有人可能既来得及去波兰又去莫斯科，这是每个国家的选择。不过他把5月9日莫斯科红场的活动称为是在庆祝斯大林的胜利。1939年9月1日，当时访问波兰格但斯克西潘半岛的一艘德国战列舰突然向当地的波兰驻军开炮，标志二次大战爆发。在后来的几个月，当波兰军队正面迎战入侵德军时，苏联红军按照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的秘密协议，从后方向波兰发动大规模进攻。纳粹德军和苏联红军甚至一度在乌克兰西部利沃夫等地会师，并举行联合阅兵式。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的大片地区稍后并入苏联。科莫罗夫斯基说，波兰是唯一一个从二战爆发到结束都参战的国家，因此波兰最有道德权利来谈论二战所带来的后果，包括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他强调，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相互勾结，破坏世界和平。二战结束后，欧洲被划分成为东西两部分，而东欧地区的人民因此被剥夺和丧失了自由。他说，应该重新审视历史，否则在纪念二战胜利时会继续使用斯大林时代的口号。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正在准备联合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最近表示，包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内的20多个亚洲和独联体国家的领袖已经确认将出席5月9日莫斯科红场的庆典。但俄罗斯媒体说，欧美各国领导人是否将来莫斯科参加这次活动仍是未知数。不过俄罗斯的许多学者认为，二战中苏联与中国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围绕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双方曾有过大量的密切合作。中国问题学者纳林说，日本侵华之后，为防备来自日本的威胁，苏联曾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过大量援助，因为苏联把国民党政府当成中国的合法政府。这些援助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纳林说，他说，几乎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早晨，在莫斯科，苏联同中国签订了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这项条约是经过双方很长时间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后签订的。苏联正式确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苏联还承诺，苏联对中国的各种帮助，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援助，直接提供给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也就是国民党政府。纳林说，国共内战爆发之后，苏联帮助支持中共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没能执行。他说，中国内战爆发之后，苏联开始帮助中共没有履行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其实苏联为了帮助中共执政，有意识地违反和不执行这些条约。而其他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则认为，尽管俄罗斯与中国现在都热心准备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但很多俄罗斯人其实都不了解中国是二战中的一个主要战场， 中国当年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台湾搜寻人员星期六在基隆河当中又发现了坠机事故当中的三具尸体。复兴航空公司一架飞机星期三失事的死亡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38人。这架计划飞往金门的235航班上还有5名乘客失踪，空难中共有15人生还。台湾飞航安全委员会星期五说，黑匣子录音显示，在飞机起飞后不久，一个引擎发生故障后，2名驾驶人员当中的一人看来将另一个工作着的引擎关闭。有关官员星期五说，事故目前仍在调查之中，现在就确定引擎失败的原因还为时过早。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伊朗外长扎里夫在3月份的期限到达之前达成一个遏制伊朗核武器项目的框架协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克里星期五在慕尼黑的2小时会谈当中向伊朗外长施压，表达了奥巴马政府希望达成一项协议大纲的愿望。两人的会谈是在德国慕尼黑的一次安全会议期间进行的。上个月两人曾经进行了2次会谈。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伊朗官员在会谈前和会谈后没有对媒体发表讲话，原因是他们希望继续进行会谈。伊朗和包括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在内的一方正在试图在3月24日之前达成一项框架协议。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六说，朝鲜试验了一种新型的智能反舰火箭，这种火箭将被部署在朝鲜的海军部队。据平壤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这次试验是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监视之下，由朝鲜东海舰队进行的。报道并没有透露试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普京总统与法国、德国领导人就乌克兰和平方案举行会谈，星期六清晨结束。会谈没有取得确切的成果，但是俄罗斯的发言人说将继续就停火计划举行磋商。普京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天将在电话上进行4方会谈。普京星期五夜里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就两人共同提出的和平方案举行会谈。方案的目标是结束乌克兰东部历时10个月的亲俄罗斯叛乱活动。普京总统的发言人等官员说，星期五夜间的会谈是具有建设性的。美国情报官员星期五表示，尼日利亚博克圣地激进武装大约有4000到6000名核心成员，他们正在向该地区的另外一个国家尼日尔发动攻击。美国情报官员还认为，该组织仍然控制了去年4月份绑架的200多位女生，并且已经将这些女生分散到不同的地点。虽然说博克圣地正在向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基地的伊斯兰国组织示好，但是美国官员认为其他国家的武装分子还没有加入这个尼日利亚的极端组织。博克圣地在尼日利亚境内发起的叛乱活动已经持续了5年的时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